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在上一个主日，就是20号那天晚上，那天早晨，我们讲了一点为什么，不是，讲了一点耶稣基督来到地上降世为人，道成肉身，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。那天我们讲了三个事情，三个意义。第一个，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他是证明神的信是可靠，神在旧约中间的应许，在新约的时候就完全应验。因着耶稣基督降生，使新约和旧约连成一体，这是头一件事情。第二个事情，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，就是说明神干预人的历史。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，他取了人的形象。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样式。既有了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面。所以这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目的，因为他要得着一个像我们一样的生命，好叫我们能够认识他，并且因为他跟我们有一样生命，他能够为我们舍命流血，死在十字架上面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第三，我们就说到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当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之后，他的救恩完成，好叫我们这些人因为接受他的生命，也能够活出像耶稣一样的生命。我们说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意义是为我们做了榜样，所以今天我们接受救主，我们也能够像他一样活出神的生命来。这三点是说到道成肉身的意义。所以今天晚上我就在想，也许我们可以再深入一步的研究，再来寻求为什么神要这样做。我们礼拜天讲的是神做了什么事情，现在我们要再深入一步看神为什么要降世为人，为什么神要差遣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做人。因为我们庆祝耶稣基督降生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有这样的权利来思想神的计划。既然是在圣经里面叫我们看见，也许我们可以找出理由来为什么神需要这样做。当然我要很小心，因为许多的事，神的事情我们不能彻透。我要很小心，因为如果人单单凭着理智是不可能认识神的。2000年来的教会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一种情形，就是人会犯一个错误，当他以为自己凭自己的思想能够认识神的时候，神却没有把自己交托给他们。所以这里就讲到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，就是我们相信神特别的恩典，这个恩典是神启示他自己。什么叫启示呢？启示就是把自己显明给世人看，把自己的生命显给世人看，把自己的作为显给世人看，把他自己显给我们看，叫我们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神。所以我要很小心地说，我们在这里研究，用我们的话是研究为什么神要来做人，但是我却不愿意研究到一个地步，使人觉得说，我们如果讲出一点理由，人就凭着这些理由能够知道为什么神一切的计划是如何成就的。其实我们所说的是非常有限的。我只是要提出一个点，为什么耶稣要来到地上做人。我很快就把答案告诉各位，免得我们把话题扯得太远。但我想到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时候，我只有想到一个理由，为什么他要来，就是为了爱。为了爱。所以有一首诗歌，我们大家知道，因他活着，那里就讲到他因为爱而来舍己，因为爱的缘故而来做人，而来成为人的样式。所以这件事情，当我们想到神的爱的时候，我们里面就觉得非常的稀奇。在这里我要稍微让弟兄姊妹们再深入的思想，也让我们的朋友们想一想，到底在这里所说的爱是怎么样一种爱。耶稣为什么要来到地上，是因为神的爱。 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话是非常具体的，他说神爱世人，所以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弟兄姊妹们，耶稣基督因为爱的缘故来到地上，爱是一个最大的动力，爱是一个最有力量的事情，爱是里面一个最大的负担和动机。因为里面有了爱而能够有所行动。我们知道，如果你带领孩子，你自己有孩子你就知道，孩子们可能是因为奖品或者因为糖果，因为给他奖金而好好的读书，对不对？也许他因为你给他许多的鼓励，甚至更说的更这个有些孩子更被动一点，你要责打他他才会做事，对不对？我的女儿在 Berkeley 读书，他们有一门政治课，就是我第二个女儿，她有一次跟我讲，她说她写论文写政治课，你想19岁18岁的孩子有什么经验呢？这些还政治课的教授要他们写一个 model， 就是一个社会学的一个model， 叫什么一个模式啊，怎么样能够推动人做事情啊，那讲政治学嘛就研究这个嘛。那我这个孩子呢，就从他有限的经历里面讲到教会，讲到儿童主日学这件事情。他说一个最基本的一种动力呢，就是管教，责骂，你好好骂他一顿啊，你要罚他，他就做事了。这是第一层的动机。等到稍微好一点的，比较大一点，你不能老是骂的，老是骂他就不听话了。你要给他奖品，给他鼓励。所以他就从这些地方，他从他懂的事情他讲啊，这个动机，人的动机不同的层次，各种不同的 motivation， 有时候你因为奖赏的缘故而肯动的。但是如果常常给孩子吃糖，不仅孩子的牙齿会吃坏，而且久了以后就不灵了。如果你经常给他吃糖的，你常常叫他吃糖，他就不肯做事了。啊，也许因为糖是特别的不好啊，糖可以叫人的这个什么啊，失去平衡，真的不去讲它。但是你要晓得，我们要推动一个人做事，奖品有时候还不够的，必须他里面发出一种他有兴趣，他自己觉得有参与的价值，觉得这件事情看重有价值了才肯做。所以这里一层层推到后来，一层层推到后来，怎么样使人能够自动自发的做一件事情呢？必须是他对于他所做的事情有极大的盼望，极大的意愿，他喜欢做这件事情。所以从这里就讲到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因为他的爱在里面发动，而他甘愿来到地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在这里我们就想到，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是因为爱的缘故。他因为知道我们在最终的软弱和痛苦，他因为知道我们自己无力自拔的光景。最近我在读一些神学的书，实在读得很厌烦。我告诉各位啊，读神学的书读得非常厌烦，因为那里讲的道理都在头脑里面，一点都没有味道，干干的。可是必须读，因为啊，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。很多人讲很多很多的理由，他为什么不信神？那读这些神学的书，我说是干燥的很，枯燥的很。但是你如果去读人信主的传记，你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。同样是一本书，你如果读到那些传记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完全不同。所以奥古斯丁，我们读奥古斯丁，奥古斯丁是第四世纪一个非常伟大的神学家，他研究的问题是什么呢？他研究神的存在能不能用理性证明，他头一个想要用理性证明神存在的一个神学家。他也写了很多的书，有很多的发表了很多的他推理的结果，那些东西到现在还是非常准确，很多东西很好的。但是读那些书非常枯燥。然而当你读到他自己悔改的见证的时候，你就觉得不一样了。当你读到他信主的过程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，跟你读这些神学了，跟这些理论的完全不一样。他怎么信主的呢？他的母亲非常爱主，常常为他祷告。奥古斯丁年轻的时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，我不晓得中文叫什么哈 ，orator， 这个 rhetoric teacher， 是修辞学的，大概是修辞学吧，修辞学的一个教授，很会讲话，理推理也很清楚。那么他也是非常倔强，而且有很大的抱负，所以他是这样一个人。他的母亲呢，就经常为他祷告。他最 影响他最深的一个人，一个 bishop 叫做 Ambrose， 这个人是一个早期基督教里面一个非常有名的学者。那他的母亲就跑去问 Ambrose 说，我的儿子有没有得救的希望？那你想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？那 Ambrose 的回答非常妙，他说，我看见像你这样一位母亲，我就不能够想象你的儿子会不得救。这句话你知道，那时候很多的人，根本那时候我们大家也没有圣经在手里，很多信徒的人就凭着这些侍奉组织一些鼓励而得的力量啊。因为圣经里讲到那些有先知恩赐，或者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里面讲先知的恩赐是为了教导，要劝勉，要鼓励人，要灵里面叫他起来。所以 Ambrose 说了这句话以后，他的母亲大有信心，继续为这个Augustine， 为奥古斯丁祷告，以后奥古斯丁得救。很多人知道他的故事啊，如果各位看他的忏悔录，就有这段事情。但是这里就讲到一件事情，这个 Ambrose 就看见一件事情，这个母亲为了他儿子的缘故，因为爱他的缘故，他牺牲自己的许多的一种应当有的生活，他专心为他儿子祷告，常常非常早起来就为他儿子祷告，而且等他的儿子不听劝告的时候，他一个人跪在主的面前流泪，为他祷告，为他流泪，一直到好像祷告得到了释放。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负担为他儿子祷告的一个母亲。为什么他这样有负担？说穿了很简单，因为爱的缘故。因为他爱他的儿子，所以他肯这样继续不断的为他祷告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还没有接触到正题，讲到神的爱是如何。不过我们从这些得救的例子，从人的关系，我们可以领会人和人中间也是有爱。当你为一个所爱的人去做事的时候，是非常容易的，非常自然的，而且因为是毫不勉强，做起来也蛮有喜乐的。我常常讲这个事情，雅各有两个太太，旧约里面雅各，老雅各有两个太太，一个叫做利亚，一个叫做拉结。圣经里面讲说是什么？说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，拉结的眼睛，拉结比较漂亮，拉结是小女儿，是拉班的小女儿。这个拉结和利亚是姊妹两个。当雅各离开他父母亲家，到他的母舅家里逃奔那里的时候，他的母舅说，你不可以白白的服侍我。他说，你要什么做你的工价？雅各也老是不客气，说你把这个给我，你把你的女儿给我做妻子，我就替你服侍。所以他就服侍他七年。等到七年满了，拉班就请了宴席，请了客人，把女儿嫁给雅各。天黑了，他们就圆房了。但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，不是拉结，是利亚，他上当了，雅各上当了。雅各就跟拉班生气说，当初讲好的不是你把小女儿给我吗？怎么现在你把大女儿给我呢？因为拉班是非常诡诈的，他因为要雅各替他做工，所以把大女儿给他。拉班对他说，我们这里啊，小女儿还没有给人，大女儿还没有给人，小女儿没有出嫁的，没有这个规矩，所以你一定要把大女儿先娶了。那么雅各爱拉结，不爱利亚。当然他又为了利亚，又为了拉结的缘故，又替拉班服侍七年。圣经里面讲很有意思，他说这个七年呢，雅各因为爱拉结，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。所以你看，对于他来讲，七年因为爱拉结的缘故，七年好像几天一样。所以我常常就是说，因为爱的缘故而服侍的时候，他里面的动力不同，他里面的喜乐不同，它里面的享受不同，它里面的负担不同，不是苦的事情，不是重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假如我们每个人传福音都是这样的态度传的话，我相信是一方面福音是个征战，我们为着所爱的人没有信主是非常努力在那里祷告，但是因为这个人是真是你所爱的，所以你祷告你不觉得愁苦。那么旧约里面有一本书歌中之歌，讲到爱情的关系，在这本书里面特别讲到用夫妻的爱来预表我们和基督中间的关系，那种感觉，那种亲爱的情形，那种亲密的情形，我自己读了多少次，每次读的时候都觉得说，这里所讲的情形啊，神因为没有法子用人间别的话来说明，所以只好用夫妻的关系来说到他怎样的爱我们，如同良人，如同丈夫爱妻子一样。这句话也不是我发明的，因为在新约里面主讲得很清楚，他说基督爱教会就好像丈夫爱妻子一样，丈夫跟妻子的关系，圣经里面神用这个来说明基督爱教会的原则。 神怎么爱我们呢？神真是看我们实在是爱得不能再爱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今天救赎的故事发生。人犯罪离开了神，那你说人犯罪离开神就离开神，让他去死，对吧？让他去算了，对不对？刚才唱诗歌的这些少年孩子们，他们的中文有时候不大灵光的哈。这个 Dennis 还算比较会讲中文的了。他有一天，他的妹妹跟他一起出去，然后关车门的时候，把自己的手摔在这个车厢盖上面，就很痛啊。那个我不晓得 Dennis 原来要讲什么，结果他脱口而出讲了一句"活该"，不该讲"活该"，他讲了"活该"。当然，他的妹妹恐怕也没听懂什么叫"活该"，所以没有引起什么大的问题啊。但是你想想看，人犯罪就是犯罪，那不是活该吗？对不对？为什么神要照顾念我们呢？我们有一首诗歌讲真神的爱，他说始祖犯罪惊恐自卫，神遣爱子来救。本来我们犯罪，我们离开神，这是我们自己咎由自取。当亚当犯罪的时候，他并没有考虑到那个后果是什么，罪的结局使人离开神的同在。神早就警告过他，在最早的时候就警告过亚当。但是当他们犯罪离开神之后，是一方面神的警告已经实现了，人因为离开神，他们失去了生命的盼望，失去了和神交通的关系。我们现在不认识神，刚才邓姊妹做的见证就是说，我们到处寻找各种的偶像，并不认识真神。这是人因为失去神而有的结果。所以也是我刚才说，为什么我们需要神特别的启示。人光靠自己的智力不可能认识神，但是神启示他的儿子，我们就有机会相信他。所以人犯罪的光景是这样，人本来与神中间有大的鸿沟，不能够弥补。但是今天神降世为人，他因着爱的催促来到地上寻找拯救世上的人，这是爱的缘故。因为这个爱的缘故，他甘愿降卑，甘愿舍己。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叫做主曾经离开天宫啊， Thou didst leave thy throne。 神耶稣基督真正离开天上的荣华，来到地上做人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这不是仅仅讲到一点降卑的问题而已，这个降卑是十足的降卑。腓立比书里面讲到降卑是十足的降卑，从神降到来做人，这是很大的一个降卑，再大的降卑也没有了。那今天我们有时候还不肯降卑啊，今天我们对在儿女的面前要维持一个架子，在朋友的面前要维持一个架子啊，有时候对父亲啊，对长辈也上去好像不容易那么样回头谦卑，有时候得罪了人还不愿意认罪。耶稣基督亲自来做人，这个降卑我不知道怎么样用比方来做，我不知道怎么样来说明这个降卑是何等的降卑。我们如果今天在这里是没有阶级的，是不是？那么印度人有阶级的。我的女儿在读书的时候遇见一些这个印度同学，她起先也没有想到这些问题，没有想到，有一天才忽然明白，她几个同学都是婆罗门的。你们知道婆罗门是不是？印度的种姓制度最高的一级就是婆罗门，对不对？婆罗门只有君王、只有僧侣才能做婆罗门呢，是吧？如果其他的这个的话，他们种姓阶级制度是很严的。哎，你想想看。像印度这样的国家，它有种姓的制度，有不同的阶级。这些婆罗门是在印度最高级的，可是到美国呢，根本分不出来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假如他在印度，他能够维持他婆罗门的地位，他到美国就不能维持了。耶稣基督来到地上，他就不愿意维持他神儿子的特殊的地位。天上有天使天君，主说，我岂不能一句话命令十二营的天使来吗？是主耶稣有权柄吩咐天上的使者。主耶稣能够有权柄吩咐风和浪，叫风和浪止住，万有都是他所造的。但是他今天来做人，藏在拿撒勒人耶稣里面，降生在马槽里面。弟兄姊妹，我觉得非常稀奇，就是耶稣基督竟然肯来做人。看来做人是一个稀奇事情。为什么我这样讲？大家不晓得旧约熟不熟，利未记里面13章讲到一个洁净的条例， 你知道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，他第八天受了割礼，对不对？大家晓得路加福音第二章记载，对不对？然后怎么样？满了洁净的日子，他的母亲、他的父亲就带着一对斑鸠或者两只鸽子来到圣殿里面献祭，对不对？这是根据什么？这是根据利未记第十三章，根据那里的条例。为什么？是为了他母亲的洁净，也是为了孩子的洁净。为什么不洁净？因为有残血的问题，妇人生产的时候流血，在圣经里面看为不洁净啊。姊妹们希望不要生气，圣经里这样讲的啊。那么是不是不洁净呢？当然是不洁净，因为圣经这样讲。我不是说男人就洁净啊，男人也有不洁净的情形，但是因为这个，耶稣竟然生在残血的不洁中间，我觉得很稀奇，我觉得非常稀奇。他不仅仅是降在马槽里面，他降生在过程中间有不洁净的经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大家不要弄错了哈，主耶稣有没有不洁净的时候？有，降生的时候因为这沾染了残血，所以不洁净。所以耶稣受割礼是一件事情，但是他为了他母亲血缘的关系，为了他自己的关系，他需要洁净。弟兄姊妹们，超过我，这事情超过我的想象，超过我所能理解的，超过我所能了解。他竟然愿意生在律法以下，且为女子所生。加拉太书这里面讲到他为女子所生，生在律法以下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一个人来到地上做人的时候，都从不洁净这个基本点开始。但是耶稣为了我们的缘故，竟然不洁净，肯为我们的缘故成为人的样式。弟兄姊妹不要弄错了哈，他里面的生命从来没有不洁净过，但是外面他必须经过残血这个步骤，这是很稀奇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不晓得，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，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我不晓得我们能不能明白，但是耶稣基督却甘愿成为人的样式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爱我们，他必须跟我们一样成为血肉之体，然后他才能够生活在我们中间，然后他才能叫我们认识他是如何的爱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他里面的动力是因为爱。因此虽然他肩负这么大的责任和使命，耶稣基督来到地上，有一首诗歌说他的目的不过是求得一死，他来到地上的目的不过是要借着肉身有死亡的机会。因为这个死亡，因为他的流血，能够把我们这些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。因为他为我们付上血的代价，好叫我们这些人从罪里面被埋赎回来。这是一件超过我们的头脑所能想象的事情，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神要这样做。所以刚才我说，我们只能说神的推动力是爱，我们可以想象得到，但是神为什么要这样做，我们只能稀奇，我们只能稀奇。有一首诗歌说 I wonder as I wonder， 我在那里徘徊，低迷徘徊的时候，我就心里惊奇。好多诗歌都是在这种惊奇的感觉里面写出来的。神为什么要爱我？我不知道。神爱我，我知道，但是神为什么爱我？我不知道。弟兄姊妹们，救恩就是这样一件事情，神爱你，神为什么爱你？我不知道，神就是爱你。你听见没有？神爱你，神因为爱你的缘故，他竟然愿意亲自成为血肉之体。为什么他要这样爱我？我不知道。我有什么值得他爱的？我不知道。是不是因为我有一些才能，因为我有一些恩赐，甚至我有一些财产，所以他爱我？才没有这回事呢，一切都是神所赐给的。我岂能因着我自己的才能，因着我自己的本事，因着神给我的恩赐而觉得我值得是什么呢？是不是因为像父母亲爱孩子一样？其实父母亲看每个孩子都是最有才能的。弟兄姊妹们，不是因为这个缘故神爱我们，反过来你就知道，那些最最愚笨的孩子，他的父母还是看他可爱。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什么？拉犁头的儿子自己的好。 弟兄姊妹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神爱我们没有理由，所以我们会问神为什么要爱我，不是因为我的恩赐，不是因为我的才能，不是因为我的公义，更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良善，一点都没有。但是神爱我，怎么知道神爱我？因为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面。所以刚才我一开始就是说，弟兄姊妹们，我思想到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到地上道成肉身，我的答案是神爱我，神也爱你。但是你再要问神为什么爱你，神为什么爱我，我只能说我不知道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是不是因为我不知道我就不信他？相反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不需要明白所有的真理才得救，我们不需要明白一切最难以解释的话，最难以解释的圣经，我们才会信主，不需要。弟兄姊妹，我希望你们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我希望你们能够领会这件事情，信心跟理性的关系。理性会不会带给我们信心？会。但是信心会要求我们明白我们所信的究竟是谁，这两件事情是互为一体的。但是如果你再仔细追寻，徒有理性是不够的，从信心开始才能够使你在理性的追寻里面有更深的信心。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本于信以至于信。我承认圣经里有许多难以解释的地方，但是你从信心里面开始，你在理智里面追寻，会把你带回到信心里。假如你不从信心开始，你从理性开始，它会使你不信。很多人就因为没有弄懂这个关系，因此他多年听到，但是一直说我不明白，我不懂，我怎么信呢？我有很多问题，所以我不能信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现在告诉各位，神的爱是我们可以不问理由的接受他而相信他。我们不需要问神为什么爱我们，我们可以说因为神爱我，所以我爱他。我不能完全明白神为什么爱我，可能我完全不明白，但是我却知道神已经爱了我。怎么知道他爱我？因为他肯为我死，他肯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面，担当我的罪，洗清我一切的罪，他的宝血洁净了我，他肯。所以我知道他爱我。你说为什么他爱我？我不知道，也许我永远也不知道。但是当我接受他的爱的时候，我就能够信得过他，我就能够相信他所宣告的是真实的。他宣告什么？他宣告什么？他宣告他爱我们，甚至为我们舍命流血。他宣告什么？他宣告他是神的儿子。他宣告什么？他宣告他是基督。他宣告他道成肉身，在外面看人看见一位肉身的耶稣，在他里面是神儿子的生命。他宣告什么？他宣告这是弥赛亚。他宣告万有在他的手里。他宣告有一天他还要再来。他宣告他从死里复活。他宣告他有一天要审判万有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么大的奥秘，这么大的事情，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，在信心里面，我再说，本于信以至于信。我们因为接受他，因为相信他，所以我们有责任更多认识他，更多明白他。我们读圣经，我们祷告，我们寻求，让神更多光照启示我们，以致我们更明白圣经，更认识耶稣基督。但是起点在哪里？起点在于相信。所以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庆祝耶稣基督降生，对不对？至少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他是童女怀孕 今天降生在马槽里面，他降杯爱我们的缘故，竟然来做人。我知道这一点，因为爱的缘故，他肯做人。你说我还有很多不明白的，我也告诉你，我还有很多不明白的。但是我们的不明白又不一样，我的不明白使我在信心里面更加的谦卑，我怕你的不明白使你在不在信心里面而越发的骄傲，那就不好了。所以亲爱的朋友们，我希望今天圣灵能够感动你，叫你从信心开始，不要从不信开始。你要接受耶稣基督，因为你能够接受他的爱，虽然你不能完全明白。
Amen。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因爱舍己，因爱降卑，因爱受死。哦，主耶稣，我们永远不能明白你为什么爱我们，但是我们却明明白白看见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爱的缘故。主，你拯救我们不是因着我们有什么良善，不是因着我们有什么公义，也不是因着我们有什么才能。主啊，你就是为了纪念我们的软弱，知道我们的痛苦，不愿意我们永远沉沦。主啊，所以你降卑，你牺牲，你舍弃你的自己。主啊，好叫我们与你联合。主，因为你造了我们，所以你爱我们，你就爱我们到底。主啊，你今天挽回我们失败沦亡的命运，主啊，借着耶稣你自己降生受死复活再来，你要使我们人生有真实的目的、盼望和价值。主啊，在人生这条道路上面，我们寻不到答案，但是我们却看见信你的人有把握、有盼望、有目的。主啊，今天晚上我求你向着我们众人的心说话。主啊，因为若是有人愿意悔改归向你，这些人你知道，而且圣灵也早已做了。主啊，主啊，在刚才信息的时候，那些凡心中受感动的人，主啊，就是你所证明你爱的对象。主，我愿我为他们祷告，没有一个人是失落的，因为知道你已经爱他们，就爱他们到底。主，你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主啊，因着这个应许，今天晚上我求你，凡是你圣灵摸着的人、摸出的人，都来承认、来回报这个爱。主啊，今天晚上我实在求你显明你的救恩在我们中间，叫我们因为接受你做救主而满有喜乐、满有平安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若是刚才圣灵感动你，使你认识耶稣是救主，好不好？我请你跟我们一同祷告。主耶稣，我实在谢谢你，因为你爱我何等的深。主啊，当我接受你的时候，你所应许一切求你成全在我的身上。当我接受你做救主的时候，你不仅赦免我的罪，并且你把永生放在我的里面，我是何等的需要你。主，今天晚上我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，因为你已经爱我，要爱我到永远。谢谢你，靠耶稣基督的名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